第七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不仅仅是司提反为自己所做的辩护，更是一篇大规模总结性的救恩历史宣告，见证了水和圣灵的福音如何贯穿整本旧约圣经，并且被成全。透过这篇讲道，司提反清楚地揭示以色列的历史并不是单纯遵守律法的历史，而是耶和华为了终结人类罪恶而预备的救恩历史。使徒行传七章一至八节，亚伯拉罕，耶和华的应许在圣殿与律法之前就已开始。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司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的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司提反并没有从犹太人视如生命般珍贵的圣殿开始讲起，而是从亚伯拉罕被呼召的事件开始追溯。他引用了这段记载，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在宣告，甚至在圣殿和律法存在之前，耶和华就已经开始了救恩的应许。救恩不是从人的行为或宗教建筑开始的，而是从耶和华的应许开始的，而这应许后来透过耶稣所接受的洗礼与十字架被完全地成全了。使徒行传七章九至十六节，约瑟，耶和华借着被弃绝者拯救生命的智慧。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的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接着司提反继续传讲约瑟的历史，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的恩典有智慧。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监管全家。约瑟虽然被自己的弟兄弃绝，在异地受苦，最终却拯救了全家和许多生命，这正是将要来临之基督的完美预表。耶稣同样被犹太人弃绝，并被交在外邦人的手中，但他借着在约旦河所受的洗礼，接受了人类罪恶的转移，又借着十字架的审判，成为拯救所有在罪之下之人的生命之主。使徒行传七章十七至三十六节，摩西，被人拒绝却被耶和华所立的真正救主。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喂自己的儿子。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过了40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插你往埃及去。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插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司提反详细地讲解了以色列的英雄摩西，并提醒他们，当摩西第一次试图拯救自己弟兄的时候，就已经被拒绝了。他见证说：这摩西就是百姓气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插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个问题后来也同样被抛向了耶稣。耶稣借着洗礼担当了世上的罪，又在十字架上接受了审判，但以色列却拒绝了他。司提反尖锐地看见了一个事实：真正的救主总是被世界拒绝，不是因为人的宗教期待，而是因为那除去罪恶的方法。使徒行传7:37-43，律法的限制，无法赐下生命之宗教热心的幻象。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反弃绝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又拿祭物献给那像，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神就转脸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以色列家啊，你们40年间在旷野，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理番神的心，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摩西所传的律法虽然是圣洁的，但他无法从根本上除去人的罪，也不能赐下生命。司提反指出，以色列的祖宗不肯顺从摩西，反而弃绝了他，心里归向埃及，对亚伦说：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在我们前面引路。他们造了金牛犊，选择了看得见的宗教，而不是耶和华。这与今天那些离开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并没有不同。他们仍然停留在试图建立人类异形的宗教结构里，也就是以反复悔改和行为为中心的信仰。使徒行传7:44-50，圣殿的相对化， 不被局限于建筑物中的耶和华救恩之实体。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直存到大卫的日子。大卫在神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啊？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斯提反提到了从旷野见证的帐幕直到所罗门圣殿的历史，并宣告说，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就如先知所言，主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啊？这并不是否定圣殿本身，而是在表明圣殿所指向的实体，也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了。圣殿与祭祀都只是影子，而基督借着在约旦河所受的洗礼担当了罪，又在十字架上一次永远地接受了审判，他正是这一切预表真正的成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一至五十三节，正面宣告对抗拒圣灵之宗教顽固的警告。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那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一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一者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斯提反在讲道的结尾强烈的责备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他们所抗拒的圣灵工作，并不是某种神秘经验，而是耶和华那一次永远除去罪恶的救恩方法。以色列人坚持借着律法建立自己的义，又想停留在反复献祭的制度里，最终因拒绝已经完成的救恩，而站在了那些时常抗拒圣灵之人的位置上。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至六十节，殉道与异象，完成救恩执事之基督的荣耀。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当愤怒的群众向斯提凡丢石头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斯提凡仰望天空，定睛观看，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与站在耶和华右边的耶稣，并大声喊道，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里耶稣站着的景象，是他作为已经完成救恩执事并得胜的那一位，正在迎接自己的见证人。即使在死亡之中，斯提凡仍然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并不只是道德性的饶恕，而是一种福音的告白，唯有确信所有罪的代价已经借着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完全付清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告白。总结来说，使徒行传第七章见证了以色列的历史不是律法得胜的记录，而是人类彻底失败的记录，并且耶和华从起初就预备了那能一次永远终结罪恶之水和圣灵的福音。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乃是整个旧约的完成与结论。斯提凡不是破坏律法的人，而是第一位见证律法所迫切指向之成全的水和圣灵福音殉道者。 Paul C. Jong 的讲道。使徒行传七章一节到六十节的话语是记录斯提反辩护与英勇殉道的内容。如果我们从自己所相信并传扬之水和圣灵福音的角度来阅读这一章，它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历史概要或自我辩护，而是汇聚成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也就是耶和华如何拯救罪人，以及人为何一再拒绝那救恩。当大祭司问这些事是真的吗？的时候，斯提反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反而从亚伯拉罕开始传讲那贯穿整个以色列历史的耶和华救恩方法。斯提反首先提醒他们，当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在美索不达米亚，尚未到哈兰之前，荣耀的耶和华就已经向他显现，并强调救恩是在圣殿与律法制度建立之前，就已经从耶和华的应许与呼召开始了。这与水和圣灵福音的原则一致，表明救恩不是被人的行为或形式所束缚，而是借着相信耶和华所设立的方法而赐下的。另外，他也透过约瑟的历史揭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模式，约瑟虽然被自己的弟兄弃绝，最终却成为拯救他们的人，这显示以色列一再拒绝耶和华所差来的救主，最后却又借着他得着救恩，同时也显明了将要来临之基督的影子。接着在摩西的故事中，斯提反清楚表明，那位被以色列子民拒绝并说谁立你做我们的官长和审判官的摩西，正是耶和华借着在火焰荆棘中向他显现之使者的手所差派做官长与拯救者的。耶和华的救恩不论人是否承认都必定会成就，这与人即使拒绝耶稣的洗礼与十字架，耶和华仍然已经借着那执事除去罪恶的真理是相同的。斯提反接着讲述旷野帐幕与所罗门圣殿的历史，并宣告至高者并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则被犹太人执着于作为影子的建筑与祭祀，却忽略了作为实体的基督。在讲道的高潮中，斯提反直率地责备他们说，你们这应着景象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并指出他们成了那义者的出卖者与杀害者。这不只是单纯指出杀人的罪，而是在揭露一种不幸，就是拒绝耶和华所定下的救恩方法，也就是耶稣借着在约旦河受洗担当罪恶并在十字架上接受审判的福音。由于水和圣灵的福音会拆毁人的骄傲，因此那抗拒圣灵的刚硬之心便会在这福音面前激烈的抵挡。当公会的人听见这些话时，他们怒从心起，向斯提反咬牙切齿。然而被圣灵充满的斯提反定睛望天，看见了耶和华的荣耀以及站在耶和华右边的耶稣。即使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刻，他仍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接收我的灵魂。然后他跪下大声呼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完这话他就睡了。这样的饶恕并不是单纯人格修养的结果，而是只有那罪的问题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执事完全结束之人才能拥有的刚强与平安之果子。总结来说，使徒行传第七章是在问我们，我们究竟是在抓住建筑与行为，还是在相信耶和华已经完成的救恩。耶和华借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借着摩西的预表，以及借着帐幕与圣殿赐下影子，最终又透过耶稣基督洗礼与十字架的实体，永远除去了我们的罪。斯提反透过以色列的历史证明了这福音，并用自己的生命印证了它的真实性。今天，我们也必须选择，是要成为拒绝这水和圣灵福音的人，还是要成为像斯提反一样为这福音做见证的人。使徒行传第七章的问答。第一，耶和华对于那些相信耶和华所赐之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因传扬这福音而遭受的苦难是怎么说的呢？圣经并没有把那些相信耶和华所赐之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在传扬这福音时所遭受的苦难 说成是咒诅或失败。相反地，圣经说这是参与基督的苦难。耶稣说，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10，并且说，因着福音而被人恨恶，是属于耶和华国度的记号。因此，因传扬福音而遭受的苦难，不是被抛弃的证据，而是已被应许天上赏赐之人的记号。使徒们因着福音被鞭打、被囚禁，但他们并不认为那是羞辱，反而视为荣耀。圣经提到这件事时说，他们是配为这名受辱。换句话说，耶和华并不把因福音所受的苦难视为损失，反而看作是能参与基督之名的特权。另外，使徒保罗也把因福音而遭受的患难称为至战至轻的苦楚，并见证说，这苦楚无法与将来要显现的荣耀相比。在这里，苦难不是耶和华的愤怒，而是当福音的价值与世界冲突时，自然会出现的结果。世界或许会容忍以行为为中心的宗教，但对于那否定人的义，只宣扬耶和华之义的福音，必然会出现分裂的反应。因此，因传扬福音而遭受的苦难，不是因为耶和华抛弃了他们，反而成了他们正在清楚传讲真理的证据。圣经说，耶和华会透过这样的苦难炼尽信心，并显明福音的真实性。因此，可以说，那些相信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因着这福音所遭受的苦难，不是耶和华的审判，而是在耶和华认可之中的苦难，也是通往将来要显现之荣耀的道路。第二，圣经对于那些在传扬水和圣灵福音的工作中，为了避免宗教人士逼迫而退避的人，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在传扬福音时遭遇宗教上的反对与逼迫，并不是奇怪的事。相反地，圣经宣告，凡立志敬虔度日的人，都必遭受逼迫。因此，逼迫本身不是不正常的情况，而是当福音与世界的宗教体系发生冲突时，自然会出现的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圣经清楚警告人，不要因惧怕逼迫而隐藏或扭曲福音。耶稣说，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马太福音10:33。这并不是指一次情绪上的失误，而是在指出一种因恐惧而故意隐藏真理的态度。另外，加拉太书说，人不能同时抱着讨人喜欢的态度，又成为基督的仆人。在传扬福音时，若为了避免宗教人士的批评与拒绝，而淡化信息或模糊核心内容，最终可能会成为选择人类认可的行为。圣经把这样的态度看作信心的软弱，有时也指出这是一种以真理为羞耻的表现。然而，与此同时，圣经并不是定罪软弱的人，而是劝勉我们即使在恐惧之中，也要寻求胆量。使徒保罗曾告白自己不以福音为耻，但圣经也记载，他是在极大的惧怕与战惊中服侍的。问题不在于人想避免逼迫这种自然反应本身，而是在于是否选择放弃或扭曲福音。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提到，那些因患难或逼迫临到，就因真道跌倒的人。这是在说明一种没有深根的信心。如果福音没有成为人生的中心，人就很容易在外在压力面前动摇。因此，圣经一方面警告人不要逃避逼迫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同时劝勉我们坚固自己的信心。因恐惧而妥协真理，可能会成为被责备的对象，但即使在恐惧之中，仍然回到福音并寻求胆量的人，却是恢复的对象。最终，圣经的焦点不是定罪，而是分辨。传扬福音的道路上可能会伴随冲突，而在那时，是选择人的认可，还是持守耶和华的真理，将显明信仰真正的方向。第三，耶和华是否想要使用那些借着相信水和圣灵福音而重生的人，作为耶和华的工人呢？从圣经整体的脉络来看，耶和华并不希望得救的人只停留在个人的确信里， 而是希望使用他们成为彰显那救恩的管道。耶和华首先使人重生，然后再透过他做工。这个顺序永远都是恩典在前，使命在后。重生不是人的决心，而是耶和华的工作。那些借着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得到罪的除去的人，不再是处于定罪之下的存在，而是成为了耶和华的儿女。而成为儿女的人，自然会参与父的旨意。圣经把这称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这是一种同时包含特权与使命的身份。耶和华不是寻找并使用完全无缺的人，而是使用那些已经领受恩典的人。看看使徒们，他们不是因为学问或背景优秀而被呼召，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被使用。他们首先相信了福音，当那福音成为确信之后，他们就成为了见证人。因此，成为耶和华的工人，不是靠着自己自愿争取来的位置，而是一种在认识福音之人里面自然开始的呼召。另外，说耶和华使用他们做工人，并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成为同样形式的侍奉者。有些人教导话语，有些人服侍，有些人在看不见的地方祷告与帮助人。重要的不是地位大小，而是忠心是否站立在福音之上。耶和华会透过那些清楚明白并确信福音内容的人，把那福音传给下一个人。然而，这样的使命并不是重担或强迫，而是恩典所带来的结果。它不是被勉强扛起的负荷，而是一条让已经领受的救恩以感谢的形式流露出去的管道。如果侍奉变成建立自己之意的工具，那就违背了福音的精神。耶和华所喜悦的工人，不是彰显自己热心的人，而是见证耶和华之意的人。总结来说，耶和华确实希望使用那些借着相信水和圣灵福音而重生的人。然而，这样的使用不是对功劳的奖赏，而是耶和华透过已经领受恩典的人来扩展恩典的方法。救恩在前，使命在后，而在那中心里，始终安置着耶和华的义与福音。第四，耶和华对于那些借着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重生，却不在这世上做传扬这福音的工作，反而随从自己肉体私欲的人，是怎么说的呢？圣经清楚地说明，重生的人在这世上应当如何生活。救恩是借着恩典得着的，但那恩典必须显现为改变人生方向的力量。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借着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而重生，却仍然持续只随从肉体的私欲而活，圣经就会非常严肃地看待那样的状态。耶稣说，来跟从我，跟从不只是嘴唇上的告白，而是人生方向的改变。他也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舍己并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得救之人的生活态度。如果一个人仍然把自己的欲望放在中心，并转离福音的使命，那么他就是停留在一种爱自己意思过于耶和华旨意的状态里。使徒保罗区分了随从肉体的人与随从圣灵的人。他警告说，随从肉体而活的生命是走向成为耶和华仇敌的道路。这并不是一个救恩立刻被取消的简单公式，而是在问人的方向究竟朝向哪里。如果一个人是重生的人，他就应当跟随圣灵的引导，朝着显明福音的生活前进。若一个人持续随从肉体的情欲与世界的贪恋，圣经就把那描述为属灵沉睡的状态，或是失去起初爱心的状态。另外，在按才干受托的比喻中，耶稣责备了那把主人所托付之物埋在地里的仆人。领受了主人的东西却什么都不做的态度，被评价为懒惰。这并不是说所有圣徒都必须做相同形式的侍奉，而是在警告那种忽略已领受之恩典，只停留在自我满足中的态度。然而，与此同时，圣经也提出了信仰恢复的道路。耶和华希望跌倒的人能够回转，而不是彻底丢弃他。对于随从肉体的人，虽然有责备， 但如果他悔改并再次回到福音的中心，就有恢复。耶和华不是寻找完全无缺的人，而是喜悦那转回内心、再次跟随耶和华旨意的人。最终，核心就在于此：重生之人的人生方向必须朝向水和圣灵的福音。人可能会有暂时的软弱，但如果持续只随从肉体，圣经就会以警告的话语来对待那样的状态。耶和华是借着恩典拯救人的，而他希望那恩典不是突然的。因此，当重生的人停留在远离福音、只随从自己私欲的生活中时，圣经便以带着爱的警告来唤醒他。